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10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4个多月的同时，警方10月18号再次以公共安全理由禁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大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计划10月20号星期天发起首次在九龙区的大游行，同时网友发起5区午餐时间快闪抗议警报，表达5大诉求。这是在港岛发起几次上百万人大游行的民阵首次申请在九龙游行，主题为废除恶法、独立调查、重组警队，计划星期天下午1点半从尖沙咀游行到高铁西九龙站。民阵星期五下午与民主派举行记者会，指出警方的理由非常离谱，剥夺了市民参加合理非游行表达诉求的权利。民阵已经向上诉委员会提交上诉书。民阵此前表示，警察对示威者使用的肢体武力升级，滥拳滥捕不断，港府不单护短，更订立禁蒙面法，剥夺香港人的表达自由，阻吓香港人保障人身安全及行使集会权利。民阵呼吁废除反蒙面法，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专业和客观追究警方使用过度武力，并且重新组建警队。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总裁肖华星期四证实，中国要求 NBA 解雇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起因是莫雷在推特上支持香港民主抗议。肖华在一场活动中说，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可能惩罚他。肖华接着说，我们要做一个绝对明确的声明， NBA 的价值观，这些美国价值观，我们是一个美国企业，与我们如影随形同。其中一条价值观就是言论自由，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理解我们支持言论自由。肖华此前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尊重中国人民对香港问题的敏感性，但是联盟不会因为球员或球队人员在此事上发表意见而惩罚他们。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8号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6%，比第二季度进一步放缓0.22个百分点，这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表示，当前中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路透社日前综合超过60家机构的预测显示，中国第三季度 GDP 年增率将微降到6.1%。报道还分析，由于中国7-8个月的消费等经济指标超出预期降温，而中国政府的逆周期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九月虽然有改善，仍然不足以扭转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以及农业部10月初致函美国500大企业，强调美台关系坚实密切，并鼓励这些企业强化与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这封信函还提到，中国近来不断施压各个企业，矮化对台湾的称谓，并且指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将其政治标准强加于企业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当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17号表示，今年9月陆客赴台人数是4.4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68%。邱垂正指出，陆客大幅减少的原因完全是陆方基于政治因素片面中断两岸有关自由行的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吃个快餐。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继续看看 Harry 倒霉的一天。
When it rains, it pours.
学学怎么表达正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花美男和一夜成名。
一夜成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过。
Stop daydreaming there. 好了好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mine. Undermine is spelled U-N-D-E-R-M-I-N-E. Undermine.
Undermine 是削弱、损害的意思。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ys deep cuts to its budget proposed by Congress will undermine America's security and global leadership.
美国国务院表示，国会提出的大幅削减国务院预算的计划会伤害美国的国土安全，并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Afghanistan's president has warned that civilian casualties caused by NATO airstrikes could undermine the recently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
阿富汗总统警告说，北约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可能会动摇最近跟美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mine, Undermine, Undermine.
S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problem lately.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s dating this guy, but I feel like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undermine their relationship. 我不能就让他们这么发展下去。
Wait, what? Why would you do that?
其实那个男的也是我的朋友，可是啊，他是个花花公子。He's a womanizer. I don't want my friend to get hurt.
Oh, I see. Yeah, you might want to tell her. But be sure to cover your tracks when you warn her about that guy, okay?
是啊，咱们先想想办法。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个很有用的词儿 cover one's tracks.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6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上星期我朋友的公司出现了一起风波，一名会计被发现挪用公款，他连续几个月都没被发现，因为他做得很隐蔽。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is spelled C-O-V-E-R, and tracks, T-R-A-C-K-S.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意思是隐瞒、掩饰 tracks, 轨迹。连起来 to cover one's tracks, 意思就是掩盖行踪、隐瞒证据。上面的例子里
The accountant was able to cover his tracks for a long time before his scheme was finally discovered.
这名会计长期隐瞒证据，直到他的阴谋被发现。下面的例子里，一名罪犯越狱之后是如何掩饰自己行踪的呢？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The prisoner escaped weeks ago. The police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her because she covered her tracks. She was careful not to use her real name, and she kept traveling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When her photo appeared on TV, a viewer reported seeing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captured.
这段话意思是说，这名犯人几星期前越狱，警方费了好大的力气搜捕他，但是他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行踪。他不使用真名，而且不停地在州与州之间转移，直到他的照片被公布在电视上，有人举报说曾经见过他，才终于把他抓了回来。
现在高智商罪犯真是越来越普遍。很多犯罪分子不但聪明，还会利用高科技手段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我还记得前几年大热的美剧《Prison Break》（越狱）里面的男主角 Michael 就是这样。
He was able to cover his tracks with a complicated underground maze.
他挖了一条复杂的地下迷宫来掩饰行踪。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risoner escaped weeks ago.The police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her because she covered her tracks. She was careful not to use her real name, and she kept traveling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When her photo appeared on TV, a viewer reported seeing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captured.
Everyone loves惊喜派对。下面的例子里，兄妹两人为了给他们的妈妈制造一个惊喜派对，一直试图掩饰他们的计划。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Mom and Dad have no idea that we're organiz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 far, we've been pretty good at covering our tracks. If we let them think that we and the other guests have other plans that weekend, they won't find 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n it'll be a big surprise.
这段话是说妈妈和爸爸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他们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准备了一场派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掩饰工作做得还不错。如果我们能让他们以为大家在那个周末都有别的安排，他们就完全不会知道我们真正的计划，那就真是个大惊喜了。
所以说 cover one's tracks 也不一定都是干坏事儿。我同事有一次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惊喜，他们计划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庆祝我晋升，但是却骗我说这是一次编辑会。
They carefully covered their tracks, so I didn't find out about the surprise lunch party.
他们小心掩饰，所以我一点也没发现，原来那是一次惊喜午餐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and Dad have no idea that we're organiz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So far, we've been pretty good at covering our tracks. If we let them think that we and the other guests have other plans that weekend, they won't find 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n it'll be a big surpr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ver one's tracks， 意思是掩盖行踪，隐瞒证据。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Oh, I have an idea, Yang Lin. You can try to get your friend to see that guy's true colors by showing her all the pictures of him with other girls on 人人。
也行。这样我就什么都不用说，让他看事实就行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喜欢他的外表。This guy takes great care of himself. I bet he spends more money on his hair than I do. 就是咱们老说的花美男。
Oh, he's one of those, eh? I know that kind, and sometimes I think they're prettier than me. But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花美男这个词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花美男。
Jessica， 你发现没有？现在有一种男人，皮肤比女人还好，比女人还爱打扮，穿得特时髦，都跟从偶像剧里走出来似的。我们叫他花美男 Flower Pretty Man， 我瞎翻的。美语中不会也有类似的称呼吧？
Actually, there is an English equivalent. It's metrosexual. M-E-T-R-O-S-E-X-U-A-L. Metrosexual.
Metro, 大城市，加上 sexual, 性别的。那 metrosexual 跟中文里说的花美男指的是一种人吗？
Well, metrosexual men live in big cities, know all the trendy places in town,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s.
没错，花美男就是住在大城市里的时尚达人，特别注重外表和打扮。要这么说，花美男就是 metrosexual man.
I guess being a metrosexual man means you're doing your homework on the latest trends. You need to be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Fashion 是时尚的意思 ，up to date 是跟上潮流，所以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 就是紧跟最新时尚吧。
That's right. But Yang Lin, I would say the real fashionable people are not those who follow the trends, but the trendsetters.
Trendsetters, T-R-E-N-D, trend 是趋势的意思 ，setter.S-E-T-T-E-R 是设定者，所以 trendsetter 就是开创时尚的真正潮人。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注重打扮的花美男是 metrosexual man。第二，紧跟流行时尚是 be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第三，领导时尚的潮人叫 trendsette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You might joke, but you know what?I like metro guys. They a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don't let themselves get smelly like some other guys do.
但是我觉得男的太娘了也不好吧。像我有个朋友，大男人，天天要保持身材，从来不吃快餐，每天沙拉水果。
Well, it's good to be healthy, but everyone needs to indulge themselves once in a blue moon, right?
对啊，有时候我就特别想吃不健康的薯条、汉堡、奶昔，好吃又肥胖，哈。
好了好了，杨林，等会儿咱们就可以一起去吃一个冰激凌。Even better, in America, we have an extremely convenient way of buying fast food, the drive-thru. Let's listen to today's Go English and learn mor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实务单元的初级课程。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u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u?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 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 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Ay, 我就是这样。Once I start eating French fries, I can never stop. 我一定会把一包都吃完。
Well, it's okay as long as you remember that eating fast food too often is not good for you either, girlie.
我可没天天吃啊。不过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觉得塞个汉堡马上全身都温暖了吗？
Totally. We all want comfort food on bad days. 下面的例子里，倒霉的 Harry 接着讲他倒霉的一天，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礼节美语。
Harry 告诉同事 Cindy， 他这一天真是倒了血霉了，早上起晚，上班迟到，忘了取送去干洗的西装，所以只好穿着 T 恤和牛仔裤来公司上班。不仅如此，钱包还被人偷了。Cindy 听后很同情地说
Wow, Harry, this might just be the worst day of your life.
I know. Well, when it rains, it pours. Now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power. And of course, I left my charger at home.
Hey, what's that smell? It's kind of nasty.
Yeah, you're right. It does stink. Oh, look at my shoes. I stepped in dog poo.
It's almost funny. Well, you know, when life brings you troubles, you can either laugh or cry. Maybe you should go buy a lottery ticket.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that when you step in doggy poo, you might win the lottery.
正聊着， Harry 手机又没电了。
When it rains, it pours.
这种说法是指不管好事还是坏事，要来的时候都会接二连三，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祸不单行。这时，两人都闻到有股臭味儿。
It stinks.
原来是 Harry 不小心踩到了狗屎。
Dog poo.
Cindy 说，她的中国朋友告诉她，踩到狗屎就应该去买
lottery，
没准能中大奖。
Ha! Even if I wanted to, I don't have any money. I don't even know how I'm getting home tonight.
I can lend you some money.
Thanks, Cindy. That's very kind of you.
Not at all.Did you cancel all your credit cards?
Not yet.
You better get on the phone and do that ASAP. You don't want some thief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with your cards.
No, I certainly don't. Do you think I could report the theft to the police?
别说买乐透了， Harry 钱包丢了，今天连回家的路费都没着落呢。Cindy 安慰他，说可以借钱给他，还问他有没有
cancel your credit cards，
把信用卡都关掉。否则的话，小偷可能会拿着他的信用卡
Go on a shopping spree
去疯狂购物。 Harry 说自己这就去，还问 Cindy 自己要不要向警察报案。 Cindy 说
Well, to be honest, the chances of getting your wallet back are low. But you might want to report it anyway. Maybe the cops will eventually catch the guy.
Okay, I'll go do that during my lunch break. Wow, what a day
Keep your chin up, Harry. I know it's been a rough day for you, but someday you'll be able to laugh about this.
I hope so. Thanks for being a good friend.
Of course. What are friends for? Let me buy you lunch today, okay?
Cindy, you're an angel.
Cindy 觉得
To be honest.
老实说，钱包找回来的可能性很小，但她还是建议 Harry 去报案。Cindy 还鼓励她说
Keep your chin up.
抬起头来，别那么沮丧。Harry 夸 Cindy 够意思， Cindy 回答说
What are friends for?
直译为要朋友干嘛用的，这里是指这是朋友应该做的。他最后还说可以请 Harry 吃午饭。
说起吃饭，我今天好想吃热狗啊，咱们等会儿去吃好不好？
Wow, I never realized that you are a total fast food lover, girl.
热狗多好吃啊，我最爱吃肉了。
Hey, Yanglin, I've got an idea. You should enter a hot dog eating competition, and then you can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And, I get to be your manager, of course.
没错没错，那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这个窜红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窜红。
无穷，你看什么杂志？ And who's that girl on the cover?
这是最新一期的时尚周刊，这个女生现在可红了，你肯定猜不到，她是我高中时的好朋友，拍了一部电影，一下就窜红了。
No kidding, introduce her to me. 对了，你说她窜红什么意思啊？
就是红得很快， suddenly 她就 famous 了。
I got it, she became famous overnight.
Overnight, 我知道， O-V-E-R-N-I-G-H-T, overnight 就是一夜之间。To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就是一夜成名。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say she's an instant hit. Instant is spelled I-N-S-T-A-N-T. Hit is spelled H-I-T.
哦，说一个人火速窜红还可以用 an instant hit.
Yeah. In the case of this old friend of yours, you can say her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new movie made her an instant hit.
对。我这个同学特别会演戏，电影一出来，她马上就窜红了。
吴琼，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way to put it. She catapulted to fame with her first movie.
Cat 什么？怎么拼？
Catapult, C-A-T-A-P-U-L-T, catapult, 有弹弓的意思。As a verb, it means to launch.
我明白了。Catapult 是弹弓，所以 catapult to fame 就是一炮而红。我这个朋友演了一部电影就红了，所以说 she catapulted to fame with her first movie.
That's right. Now, 吴琼,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一夜成名。第二， to be an instant hit, 火速窜红。第三， to catapult to fame 就是一炮而红。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 Cat Cat， 快查查今年的吃热狗大赛是什么时候。 I'll be an instant hit， 一炮而红。
好吧，等会儿下班给你查。
那一言为定了。
嗯哼。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让收听者头疼。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没有干扰。如果您现在通过卫星电视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您不必做出任何调整，广播加电视，信息更灵通。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请调准您的卫星接收器，24小时聚焦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在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四个多月之际，香港警方10月18号再次以公共安全理由禁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一个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计划10月20号星期天发起首次在九龙区的大游行，同时网友发起五区午餐时间快闪抗议警报，表达五大诉求。这是在港岛发起几次上百万人大游行的民阵首次申请在九龙游行，主题为废除恶法、独立调查、重组警队。计划星期天下午1点半从尖沙咀游行到高铁西九龙站。民阵星期五下午与民主派举行记者会，指出警方的理由非常离谱，剥夺了市民参加合理非游行、表达诉求的权利。民阵已经向上诉委员会提交了上诉书。民阵此前表示，警察对示威者使用的肢体武力升级，滥拳滥步不断，港府不单护短，更订立禁蒙面法，剥夺香港人的表达自由，阻吓香港人，保障人身安全及行使集会权利。民阵呼吁废除反蒙面法，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专业和客观追究警方使用过度武力，并建议重组警队。美国职业篮球协会总裁肖华星期四证实，中国要求 NBA 解雇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起因是莫雷在推特上支持香港民主抗议者。肖华在一次活动中说，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可能惩罚他。肖华接着说，我们想做一个绝对明确的声明， NBA 的价值观，这些美国价值观，我们是一个美国企业，与我们如影随形，其中一条价值观就是言论自由，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理解我们支持言论自由。肖华此前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尊重中国人民对香港问题的敏感性，但是联盟不会因为球员或球队人员在此事上发表意见而惩罚他们。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8号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 6%， 比第二季度进一步放缓 0.2 个百分点，这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表示，当前中国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路透社日前综合超过60家机构的预测显示，中国第三季度 GDP 增率将微降到 6.1%。 报道还分析，由于中国七八两个月的工业消费等经济指标超出预期降温，而中国政府的逆周期政策它的效果并不明显，九月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足以扭转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财经媒体 CNBC 报道，中国的 GDP 从2018年首季升到 6.8% 之后就开始下滑，主要是因为与美国紧张的贸易关系持续升温所致。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以及农业部10月初致函美国500大企业，强调美台关系坚实密切，并且鼓励这些企业强化与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这封信函还提到，中国近来不断施压各企业，矮化对台湾的称谓，并指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将其政治标准强加于企业并且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当中。台湾联合报还报道，这封信中指出，虽然两岸关系敏感，但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允许在一系列议题上与台湾进行商务与文化交流，也鼓励这种合作。如果触及需要小心处理的问题，国务院等单位也会随时提供协助。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17号表示，今年9月陆客赴台人数是 4.4 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68%。 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能不能民主，需不需要民主，这个缠绕数十年的话题，随着香港民主抗争的持续不断，再次的引发讨论。美国外交杂志 Foreign Affairs 最近呢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文章称，北京必须通过民主化解决内部矛盾，才有可能与华盛顿抗衡。民主真的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吗？中国当局多次表示，西方垄断了民主的标准，中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定义谁说了算？在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中国是否还有可能走向民主化的机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来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陶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陶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您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外交杂志的这篇文章啊，它的标题是没有民主，中国就不会进一步崛起。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香港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慈济伟先生，他婉拒了我们今晚的节目邀请。那么慈教授他在文章里面写到，中国的崛起甚至包括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中国的民主化。我想先请教在法国的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民主和中国崛起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类似于慈济伟教授这样的预测呢，40年来呢有过很多次了，像89年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嘛就这么主张过哈。1999年的时候呢，中国社科院的前副院长李新之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再就是2008年的李小波在08宪章中也曾经提出过，没有民主啊，什么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呢哈，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哈。中国崛起这40年呢，确实和多党啊、一人一票这样的西方的普选民主呢没有关系，以后呢也一样没有关系。而且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呢，一个国家崛起呢和民主确实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德国哈，他曾经搞过皇权体制，他是世界强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又搞了法西斯制度，又是世界强国，是吧？又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呢，德国现在是搞西方的民主制度，他还是世界强国。就制度对这国家来说吧，我们看到没有什么作用，是吧？他搞什么制度，他都是会成为世界强国，都会崛起。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国呢哈也是一样，民主啊，西方这个民主呢和中国的崛起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嗯，好，那么我想请那个我们的陶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民主跟这个中国崛起到底有没有关系？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崛起是这个绩效的问题，跟民主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是没有关系的，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一时的崛起呢确实是跟西方标准的民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崛起以后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然后受到世界全人类的持续的尊敬啊，然后你自己能够成一家的价值观，那就要一个比较持久的或者是理性的机制。按照中国现在这个制度，你说中国不需要民主，好，那没问题。那没有民主那什么呢？那家天下，帝皇的世袭或者是帝皇的终身制，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崛起呢？崛起以后又怎么办呢？那现在是这个是21世纪全球啊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当然美国的这个杂志这个上面那个学者说，如果没有民主呢，中美关系不会改善。按他的标准应该是美国标准的民主，就是说首先有多党制，有一个全民啊普选的一个国会，然后有像美国一样50个州，中国是20几30个省，各省啊有自己的选举人，或者是有自己在国会的议席，通过这个不同的这个政党 选举的竞争，然后选举自己的代表多数政党的一个总统或者是总理。那这种民主呢，确实在中国2000多年了啊，没有证实啊到能够实行啊。但是你现在呢，你说所谓的中国崛起呢，你要看清楚，是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这个2005、2006年中国正式加入这个世贸以后，这个靠这个 GDP 跟世界工厂啊那个廉价劳工的达成的崛起，这个崛起啊并没有一个持久性，就是可持续性，就崛起了以后又怎么样？为什么我说它没有持续性呢？它崛起以后，现在大量的富起来的民企跟中国的很多的地方的官员有了钱以后，他没有安全感，他要寻求移民。移民到什么国家？我们看到加拿大、澳洲、美国，恰恰都是有西方意义的民主的国家。那么这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到现在确实，你这个崛起是要一个一党专政，一个非常的组织力强大的庞大的啊这个一个政权。但是我认为这个崛起以后，那个故事还没有说完。
是，那么宋鲁镇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崛起没有可持续性，那么是不是真的就像慈济伟教授所说的，中国要进一步崛起，如果没有民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确实也看到，当今很多世界各国对于所谓的中国崛起都是存在一些质疑和担忧，甚至我们刚刚新闻媒体也报道了，昨天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最新规定，要求未来中国官员或者是在美国的中国官员，那么来到美国，如果要来跟美国的官员、地方官员或者科研人员进行会面，都要来向美国国务院来进行报备。所以各国对于中国的这种防范，您觉得中国崛起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回应一下陶老师的几个看法哈。首先呢，中美关系呢哈，它取决于双方的国家利益需要，和意识形态无关，和中国是什么制度没有关系。你像二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反恐的时候，中美都是盟友，是吧？但中国都不是民主国家，所以和民主是没有关系的哈。另外呢，中国崛起以后呢，是否受到尊重？它取决于中国怎么做。你是一个善的力量，还是一个恶的力量啊？这是最关键的。比如说美国，今天的美国，它受到尊重吗？是吧？我们看到美国企业界的调查，中国的形象是超过美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世界最大的威胁的调查，美国的排名也非常的靠前。所以说，中国是否受到尊重崛起之后哈，关键看中国是怎么做。你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是为大家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你还是危害这个社会的啊？它并不说是你这个崛起本身是怎么样的啊。另外呢哈。我们以前都经常会讨论什么问题啊？就说是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是吧，就可能不会崛起。当然，现在我们又开始换另外一个话题了。你崛起之后，如果不搞民主，你不可持续。其实未来呢，是否能够持续呢？哈，我倒觉得这需要历史去验证哈。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哈。中国这个文明啊，它有起有落。它衰落的时候呢，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崛起的时候呢，也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仅仅从文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中国这次崛起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啊。关于移民问题呢，哈，我是有这么看法哈，就是在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哈，出现大量的对外移民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包括当年的日本呐、四小龙啊，哈，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它并不能够用来证明，一个国家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发展初期嘛，哈，就是虽然大家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呢，和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就会出现大量的移民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嗯哼，陶先生，您有没有什么要反映的？另外，刚刚针对这个宋鲁镇先生特别提到，他认为中国的崛起这个与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还有不少的御用学者这几年来不断地在强调，中国过去30年在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治理下才有这个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到底中国官方他到底重不重视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管理模式呢？您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我并没有这个否定宋教授的观点，说中国必须要民主啊。因为说实老实话，我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也不能够实现西方的民主啊，这个是个伪命题啊。因为中国2000-3000年这个文化， 啊，这个帝皇制度、儒家思想，再加上法家，那么一套下来，啊，这个中国的那个文化呢，不鼓励独立思考，啊，中国人的那个辩论的精神非常的虚弱，啊，所以中国人的呢，这个，需要听从这个帝王的权威。我手上现在有一本书，这本书呢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叫华林出版社，啊，2004年华林出版社在北京西城，鼓楼西大街41号，啊，这本书呢啊现在我拿在手上，书名叫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啊，那里头呢，他就说出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民族性素质的问题。他说啊，这个中国人啊，传统的知识本身呢，让中国人呢不会讲道理。中国人与人辩论最重要的是引登圣人之言，圣人说过的一定是对的。这种理呀，啊，这个说道理的理是圣人的独断。还有一种理就是大人之言，大人之言什么？有权力的人物之言，所以有权力的人说的一定是对的，啊，所以呢，这个呢，这本书啊，当然它有很多章节去分析这个作者，啊，叫黎明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出版的书，不是我啊，说中国人所谓的愚蠢啊，种种的各方面，但是他这归纳出来的都是说中国人素质很有问题，这个民族性跟那个以西方现在为这个主流的世界啊格格不入。我们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听说中国口口声说要与世界接轨，这一句话他现在不说了，他说现在中国要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啊，不要他不要跟世界接轨了，要世界跟他来接轨了。所以这种说法30年了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你要跟世界接轨的时候，西方当时相信了，所以就希望吸纳中国进入这个国际经这个贸易最惠国协定，啊，加入这种世界各组织，结果发现你进去以后就把它给颠覆了，现在要改规矩了，要按照中国那一套来办了，所以呢，就是说西方现在比较紧张。我认为这个现在不止已经跟这个民主不民主不民主没有关系，
嗯，
是整个你中国的政权，不管你是，是不是民主，产生，那到底你在世界上讲不讲道理的问题，要不要遵守一个普世价值，啊，定下来的一些基本的规矩的问题，啊，因为普世价值，我记得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在台的时候他说，这个中国的文化是跟普世价值观是没有冲突的。那个时候他啊曾经啊也说过，西方的民主啊那个文化啊中国有借鉴的地方。那现在温家宝总理不在台上，可能这个政策或者大方向啊啊又改变了，啊，对不对？这个移民的问题呢是这样啊，当然你在经济这个发展的时候是有一些移民，但是根据一些，但是没有这么这个数字没有这么高吧。根据去年的一个调查说，中国在这个身家财富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经过他们调查，有70%的人已经办了移民或者是正在办移民。那如果1000万收入的人有七成的70%想跑的话，那么你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社会文化，不论是有民主跟没有民主啊，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呢？啊，我们看不到今天的美国，或者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在发展吧，对不对？啊，不看不见到他们的有70%的人，啊，这个收入在2000美金啊以上了就想跑啊。那么他们这些人，啊，即便是有的人是我到外面去是开拓。啊，并不是说要找个，啊，东方的国家一个护照啊，啊，或者是什么卡，啊，让自己全家过那个舒适的日子。哈哈，那么，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不正常的是，中国的很多人跑到美国移民以后啊，啊，那他跟他的一些行为跟一些思想，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价值观跟 他们选择移民的国家的主流有很大的冲突。
是，陶先生，我在这里想请教您。
啊，这个呢，都是引起这个美国跟西方最近很大的关注。
嗯哼，陶先生，我还想请教您，所以您认为民主的可行性与民众的素养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嗯，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民主，你说我现在假设是西方标准的民主，因为中国自己也说他自己有民主的。啊，毛泽东的时候也说他自己有民主，叫人民民主专政。哈哈，但是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我假设显然不是美国外交杂志那位学者啊所说的民主，对不对？民主有什么要求呢？第一，要这个政权要接受人民监督。
嗯哼，
政权不是枪杆子产生的，是人民用选票产生的。那么人民用选票产生呢？人民这个当初要有一个，社会里头有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党并不是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是靠一张嘴巴说道理，啊，然后这四年五年或者七年一次大选，啊，不同的政党的候选人，啊，他什么主张啊，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摆在这个选民面前说清楚。那么首先这个很需要那种辩论的精神。现在我发觉现在这。即使是比起这个30年前80年代，中国这个社会这个辩论的精神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狭隘。因为呢，你说什么呢？一句不同的意见，马上有另一方呢就给你戴帽子，然后给你标签啊。他没有兴趣从这个逻辑、理性、事实、证据这四大因素，啊，对事不对人，然后把一个问题说清楚。我现在发觉。最近这几年跟中国人，如果你跟他一起谈的，他提到一些不同的观点，他马上勃然大怒，马上呢就是说你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个带标签，嗯，啊，这种有这种的性格，我认为不适宜民主，这个我很同意。嗯，你不如呢就求爷爷叫奶奶，啊，永远的极道下去，希望出一个开明的。或者是非常厉害的皇帝
明君。好，那我们现在就交给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我想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辩论的能力啊。针对刚刚这个陶先生所说，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他也点到了一点，他说中国所谓的崛起在过去几年呢，这个现在是过去中国想要跟世界接轨，但是世界各国慢慢的发现中国的这种强势是中国要世界来和它接轨，而且要通过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渠道来对外输出，所以这也是让各国非常警惕的一点。您怎么样来看？那么他其中也提到了，也有很多的中国移民到了海外，那么他们仍然对于这种跟他们不同的看法，可能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这些看法您怎么说呢？
我是赞同那个陶先生说哈，中国呢可是不适合西方这种民主化，但是呢我的理由和他不太一样，我不认为是素质或者或素质的问题哈。你像非洲很多国家，他素质是吧，他也不高嘛是吧？他像印度还很多60%的人还是很多是文盲，他正好可以去搞民主嘛。就我们关键是就是我们这个制度哈，我们采用哪种制度，就关键是。就用邓小平说叫四个有利于嘛，是吧？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吧？应该从这个角度过来看哈。我是觉得中国呢，它是有民本啊，我们的制度模式啊，其实不应该用民主这个词嘛，因为民主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强势的语言，任何人都需要借用它，包括中国这个体制呢，它也不得不成为什么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哈。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个民本嘛，就几千年就是个民本。民本呢是自上而下的，是吧？和那个民主呢是在而上，它是不一样。我如果打一个就很恰当的例子哈，就是民本呢就是父母来照看孩子，是吧？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家庭哈。民主呢就是我请保姆来啊看孩子，这个父母看孩子和你请的保姆来看孩子，他的动机啊这个用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
嗯哼，
另外你说的接轨问题呢，我倒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啊，它包括它政府自己的观点呢哈，它不是说是要希望和它接轨，而是希望西方尊重接纳，就是中国这个制度模式或它这个道路，啊，它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应该说和以前是有所变化，以前确实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和世界接轨，现在变成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希望接纳我，承认我这个制度它的有效性。啊，他是这样子的哈。另外，关于陶先生说了几个观点了哈，其实我想再罗列的不同看法哈。 其实美国呢哈，在1930年代就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它向外移出的人就向外移民是大于向内移民的啊。那时候很多人都去了苏联啊，就是说它的经济因素呢，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百姓啊哈，他是用脚投票嘛，我去哪里？还有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很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那么说美国现在确实有危机，机会也少了，是吧？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嗯。
这样我就这个看法。嗯，
好，那么宋先生、陶先生，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啊。下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从历史和民族性的角度而言，在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和庞大人口生存的压力下，中国被深深制约，很难发展出有实质意义的民主。无论是口号或宣传如何包装，中国就是一个极度扩大的宗族社会。为了族群的生存，必须牺牲民主、自由和人权。”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民主就是对权力有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没有民主的国家，不管经济发展有多好，对内只能是高压统治，用暴力扼杀任何不同声音。所以没有民主的国家，永远不会有一流的文化产业。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恰恰是文化。对外则靠武力征服，不服者虽远必诛。最好的样板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而最后的结果不是崛起，而是灭亡。那么我想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请我们的陶杰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听到我们几位网友的回应，您怎么样看待？那么网友各自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认为确实民主就像您刚刚也说的，它是一个权力的制衡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您自己也提到，您对于中国要发展民主非常的悲观。几年前您甚至说，这个中国人如果想要等待明君出现才能有民主的话，那么您建议干脆移民比较快。您现在是不是依然如此的悲观？对于刚刚几位网友的看法，您怎么回应呢？
确实我并不乐观，但是刚才有位网友啊，我觉得是提的观点很有意思。因为今天的中国人说来说就是说中国崛起，这个 GDP 很厉害啊，人均收入提高了多少？我且不是说这一套数字啊有没有水分，我且把它当是真的。首先，中国是13亿人，是不是每一个人你生下来，你都要他成为一个 GDP 的一个机器呢？如果有的人生下来啊，他的在这个舞蹈、写作或者是拍电影、雕塑有特别的才华。那么在这种才华只能够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包括印度才能够有所发挥，啊，我们有人说，哎呀，这个新加坡你看不是管得不错吗？对，第一，新加坡它的人口啊才300多万，第二，新加坡呢确实，这个李光耀，这个产生以后是一个一代的明君，那么李光耀呢这个统治之下的新加坡是这个一个鸡尾酒。它里面有这个30年代的德国的风格，有一点的北韩的风格，但是这个法治完全是英国式，然后这个军事经济这个自由市场的制度完全是美国式，啊，那个可以说是新加坡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且它300万人比较好管，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们今天看不到新加坡有任何在国际上让人尊敬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跟艺术家，我说在国际上啊，好了，那新加坡无所谓，因为他才300多万人，他立国的宗旨很简单，就是要做好一个贸易中介港，做好一个这个经济在这方面啊能够让人呢有饭吃。但是中国13亿人口，你别忘了，中国有2000多年的，有这个墨子、庄子，有李白，有那个杜甫。有那个苏东坡啊，有数不尽的这些中国的软实力文化艺术方面的创作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20年来，比方讲一个例子，中国电影越来越看不下去中国的电影20年前还参加奥斯卡，还这个柏林影展、威尼斯啊什么什么第五代的这个导演张艺谋、陈凯歌什么，但是到今天呢一部都没有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陶杰先生还有宋鲁正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